弟兄姐妹们平安，感恩节快乐啊！每次来到这里都非常的高兴。记得上一次来的时候，刚好也是你们在做协和这个拆卸礼的时候 ，OK， 所以我非常的幸运，每次来参加你们的盛会 ，OK。看到你们那么多协和，刚刚跟薛传道谈，他说你们有350多个协和啊、哦，这表示什么？知不知道？这表示就是我们刚刚唱的诗歌，耶和华什么祝福满意啊，就是圣经里面讲的福杯满意。当满出来的时候呢，这个协和也就带到世界各地啊，帮助那些有需要的。贫穷地区的那些小朋友们，那借着这个协和呢，也把主的爱，把主的福音送到全世界我们想都没有想到的地方去，所以这是一个很美的宣教的事工。我们三井城会堂也在这方面有所学习，我们今年也收集到大概280多个协和啊，比你们少一点，我们还需要继续努力啊，还需要继续努力。所以很感谢主啊，会堂的弟兄姐妹，在主里面，我们一同在这个全教会都能够参与宣教的侍奉上面，一起的同心合一的服侍。也希望这一点点的爱心能够温暖在世界上有需要的那些贫穷地区的小朋友们啊，小朋友们。据我所知，20多年来。这个叫做 Samaritan Purse 这个机构，他们已经送出了超过1亿以上的协和 ，OK， 是多么的好 ，OK， 所以感谢主，我们能够在这上面一起有份啊、有这样的一个福分，也是我们的神给我们的一个恩典啊、能够参与啊、这样的一个服事啊、我们可以继续在这上面啊、彼此的鼓励，一起的学习。今天要跟各位一起分享的信息呢，看的经文呢，就是刚刚读的以赛亚书第40章，从12节到第26节，当信靠那无与伦比的神。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神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自然界在神的掌管之下。是非常有秩序的运行着，有秩序的运行着。这段经文也告诉我们，我们的神是掌管宇宙历史的主，他是那无与伦比的神，他绝对不是一些偶像一些假神或天上的万象可以比拟的可以比拟的。我们知道以赛亚这本书就像是一本小圣经一样啊，他带出来了审判，带出来了拯救，也带出来了和平。当他把这个信息给当时的以色列人的时候呢，以色列人当然心里会想啊，这样的拯救，这样的和平，真的可以有神来帮助我们能够成就吗 ？OK， 我想今天这个信息就给这个问题一个肯定的答案。这个答案说是的，神一定可以成就这样的一个应许，不但能够成就拯救以色列人这样的一个应许，也能够有能力，大有能力拯救我们今天我们每一个人，给我们永远的平安，给我们永远的拯救。因为我们今天也像以色列当时一样有同样的一个问题，那这个问题是什么呢？有这样的一个问题，那这个问题是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美国现在已经走入到一个比较一个凄凉的一个光景里面，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察觉到这个社会这个环境是越来越好像是很多的混乱啊，很多的纠纷在这里头啊。然后呢，从信仰的观点来呢，美国已经走入到一个所谓的后基督信仰的一个时期 OK。那怎么办呢？就是基督教的思想所代表出来说，基督教的思想，基督教的观念的所有的道德观念常常被受到很严厉的在攻击，很严厉的攻击。那年轻的一代呢，进入教堂的呢，也不断的在减少当中 OK。 所以我们也使我们今天在传福音上面其实遇到了很多的挑战，也遇到了很多的困难。 所以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也好，在生活也好，我们在家庭里头也好，我们非常需要神的能力在我们身上能够大大的彰显出来，让我们能够更清楚的看到，更很清晰的经历到、哦、神的爱，经历到神的恩典，经历到神的真理，经历到神的旨意，能够看到神的应许，必能够彰显，必定能够成就、哦、这是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个人其实有一个很大的感动，就是教会，今天的教会需要有神的能力彰显出来，让世人看到，让我们亲身经历到神是那大有能力无与伦比的神。也感谢主，在新约的时代啊，神给我们不断的启示，从主耶稣开始，让我们有着新约的圣经，新约圣经提醒我们更是要依靠神的大能，成就神永恒的旨意。我们大家很熟悉的以弗所书第一章，保罗的一个伟大的祷告里面，他就告诉我们，我们要认识神，不但要认识神，而且要真知道他，真知道他，要真知道教会是主耶稣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地方，主耶稣的属性，主耶稣的一切的作为，主耶稣的一切的美好，都要在教会里面充满，在教会里面成就。要知道神向我们这所信的人呢，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祷告，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因为以弗所当初的他们的教会是一个爱主的教会，是一个有信心爱弟兄姐妹的教会，但是保罗还是为他们祷告，就是要告诉他们知道，当我们如果要神的耶稣基督那充满万有者能够充满这个教会的时候，我们需要，我们这些信的人需要神的能力再借着我们彰显出来，来成就神永恒的心意。所以呢，以至于我们与神同工呢，就能够经历到在教会里面，在我们的家庭里面，在我们的生活中呢，经历到神的大能，经历到神的爱，经历到神的真理，让这些一切呢，就发现它就在这样的一个成为一个实际，成为一个落实，而不只是一个理论上的一个资料。OK， 所以当我看到这些信息，旧约里面也好，新约里面也好，让我就觉得非常的什么，非常的兴奋，非常的振奋。是的，如果我们要在教会里面要有复兴，我们要个人要复兴，就是要经历神的大能。另外一个刚刚讲到以色列当时有这个问题，我们今天也有同样的问题，尤其当在美国这个社会里面走到一个后基督的一个时代里头呢，我们发现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光景，这是一个极大的属灵征战的光景。当我们遇到一个属灵征战这么大的光景的时候，我们靠自己的能力行不行啊？肯定不行的，肯定不行。我们需要更多的依靠神，更多的信靠神，更多的走主的道路，让神的能力彰显出来。因为只有借着神的能力呢，我们可以让世人看到，让我们经历到神的爱，神的真理，那是永恒的道路。所以盼望今天这样，这个经文让我们学习到，帮助我们能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能够对神的委身，对神的信靠，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走这条路的时候呢，我们更有信心啊，更有把握。让我们在教会的服事呢，是一个什么样的服事呢？让我们这个服事是一个心甘乐意的服事，是一个有所谓的 commitment 的服事。OK， 是一个认真负责态度的服事。在我们这样做的话，你知道会产生一个什么样现象？当我们这样做的话，我们会彻底改变我们的生命。彻底的改变我们的生命，让神的大能在我们的生活中，在神的教会中大大的彰显出来。所以我们希望我们能够再从这一段经文里面呢，让我们再度看到神给我们的一个信息，神给我们的一个应许，神给我们的一个确据，一个把握。好吧，我们先做个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我们知道神是伟大的神，是宝贵的神。求主让我们在等一下一起读神的话语的时候，让我们得到主的亮光啊，得到从主来的确据，让我们知道走主的道路是何等的美好。我们把以下的学习这段时间，宝贵的时间，恭敬摆在主的手中，尤其在我们在这感恩节的时候，让我们也带着一颗感恩的心来到主的面前，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谢谢主给我们这样的机会，求主保守与我们同在， 这样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是奉命求的，阿们。好啊，这段经文刚刚大家读的时候呢，不晓得有没有一个印象啊？这本书的这个结构上呢，有一个特色，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出来？这个结构上的特色呢，这一段经文的这个问句特别多，一大堆的问句，而且很多呢都是用一种反问句的方式呢来告诉我们，提醒我们一些很重要的一些信息。所以这段经文呢，我们大致上呢可以分成两大段。第一大段呢，就是神大能创造宇宙万物，创造一切，创造一切。OK。另外一个段呢，就是讲到神大能掌管万物，掌管一切。OK。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来看看这两段所给我们学习的一些功课啊。其中呢，有些经文呢会特别的突出显著，我也会多花一些时间在这些经文上面。好，那我们首先就来看第一段的经文，是神是创造万物的主，在第十到二十节。这段经文呢又可以分成三小段。第一小段呢是从第十二节到第十四节，比较特殊一点，所以我们就特别花一点时间来看看这一段的经文。这段的经文呢有五个很显著的关注的问题啊，这些关注的问题大家你打开你的圣经就可以看到啊，就可以看到他这关注的问题呢可以分成两方面，所以我把它稍微隔了一下啊。第一个是讲到，好像是讲到对于宇宙万物的一些量度上的一些问题。第二个问题呢是下面四个问题，就好像是你现在讲到谁能测度耶和华的心呢？谁能够跟他商议呢？谁教导他呢？谁能够指示他公平呢？通达呢？这些事情，这好像是跟我们心灵上的一些问题。OK， 那我们就先来看看第一类的问题是在第四章第十二节啊，第十二节这个问题呢是关于大地、宇宙、万物的量度。他讲到用手心量珠水，用手虎口量苍天等等。很明显的我们知道他这样是一个反问的问题，谁能够做到呢？我们当然不能做到了，对不对？那唯有神能够完成这些事情，而且是轻而易举的事情。这里指出整个受造之物呢都是神的大能所认识的、所命定的、所支持的。所以这一题的答案呢，简单的说呢，是我们不行，我们做不到，只有神能做到。但是更深一层的一个答案呢，是说什么呢？宇宙万物是神所创造的，是神精心制造的产品，每一样都是他量过的，不论是大小尺寸、身高、重量，神都知道。神是有计划的把宇宙创造出来。今年在美国，在天文上面大家如果还记得话，发生过一件什么重要的事情，大家记得吗？啊，日全食，对不对？啊，大家是说对的，发生过一个日全食，这在美国全国都可以看到。那要全国都能看到呢，这是100年才一次的一个经历哦，所以我们很幸运有这么一次的经历。然后我们知道这个是这么奇妙的，不是偶然的，是神精心制造的结果。他精心制造的结果呢，就让我们看到了这些现象啊。这大家可以看到了，对不对？当天你们有没有看到这些现象啊？这个太阳啊，慢慢的被月亮给盖住了。OK， 他让我们看到这些，你可以看到，这些都是今年的一些图片。OK， 是神精心制造的结果。让我们这些活在地上的人生活怎么样？有点乐趣啊，对不对？那天你们有没有看到？有点乐趣啊。让很多人，我们知道我们教会有好多人特别开车跑到 Oregon 去看这个，因为在加州只能看到日偏食，所以你到 Oregon 去开了大概8个小时、10个小时，你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景象，2分钟，大概只有几分钟的时间可以看到日全食。所以你可以看到神精心制造这些东西，你觉得是不是偶然的？不是偶然的，是神有计划的。 记得我在小孩子，我的小孩不是我小，是我的小孩还小的时候，常常呢去看家庭医生做身体的检查、健康检查，然后去治疗。每次去的时候呢，绝大多数都是我太太带他们去的。OK， 那时候我也上班，我太太也上班，但是都是我太太带他去的。所以有时候我就很傻的，就去问我太太，我说怎么这么巧？每次我的儿子、我们的儿子、女儿去看医生的时候，刚好你都有空。OK。结果我被骂了一顿，你就知道为什么了，对不对？因为这不是偶然的，都是他事先计划好的，把他的时间假期拿出来带我们的儿子女儿去看医生、去看病，调整了他上班上课的时间及生活的一个时间才能够做到的。所以我问这个问题呢，就变成我家的一个笑话。 OK，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带儿子女儿看医生这样的小事都是如此，都需要好好的计划。宇宙这样的创造的大事，你说是不是更是如此？所以这里很自然的让我们可以体会到啊，神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不是进化论可以能够解释的清楚的，是不是？这些都不是随随便便的碰撞一下之后就会出来的。 OK， 所以宇宙万物是神计划的精心制造，我们活在今天，活在这个当中，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很舒服的美好的日子，有空气，有水，有养分，有下雨滋润大地，我们应该是在享受神创造的美好的时候，应该像这个星期的感恩节的时候，我们要长存感恩的心。长存感恩的心不是等到，也不是等到11月感恩节的时候，应该每天都要有一颗感恩的心来感谢神给我们创造的美好。当然我们今天要担心的是我们不要把它破坏了，今天人做了很多的破坏，但是我们要感谢神给我们创造的美好。好，我们看了这个题目了之后呢，我们再看看下面四个题目。下面四个题目呢是关于，是在第13节跟第14节，13节14节这个题目，我刚刚你大家看一下，都是关于心灵层次上的一个题目。这主要的话呢，就是让我们信息呢，让我们知道，让我们知道我们尚且不能够量度这物质的世界，我们怎么又可以量度神呢？对不对？这是一个很明显的事情。箴言有一句话在第16章2节，他告诉我们，人一切所行的在自己眼中看为清洁，唯有耶和华衡量人心。所以呢，正好是让我们知道是耶和华衡量人心，不是我们去量度上帝的心，我们没有这个资格，也没有这个能力去量度上帝的心。 OK， 所以呢，这是很明显，神的作为呢不需要别人的指示和教导，别人也无法来指示和教导神的一切的作为。所以到了第14节的话呢，更进一步的他说到什么，说到公平、知识和通达的道。 OK， 这里指向社会的秩序呢，人生的出路啊，这一方面的事情，不只是整个宇宙这个物质的世界，是讲到我们人类社会的心思意念，这个个人的心思意念，这个社会的出路怎么样才有公平，怎么样才有公义，怎么样才是一个通达的道。 OK， 这里隐含了一个将要在那个时候，以赛亚说的时候呢，隐含着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隐含着什么呢？隐含着一个将来要来的神在这一方面的一个伟大的创造。这个创造我们今天知道的是什么？这个创造就是神救赎他百姓的计划及他的实现啊。所以呢，第13节14节告诉我们所带出来的是从一个自然界的创造到了一个人类救恩的创造。对于神在人类救恩的创造上面呢，以赛亚当初他只看到了一个轮廓，他知道有这么一件事情将会发生，所以在书里面，以赛亚书里面有很多这一类的预言跟这个预表。 OK， 所以但是呢，当我们今天我们看到了整个救恩的奥秘，就是当主耶稣基督来到世上的时候，到新约才显明出来，主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三天以后复活，叫一切相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什么？反得永生。神要拯救以色列人，神也要拯救外邦人 啊，然后呢，然后他神更告诉我们啊，神要以色列人、外邦人在同样的主的教会里面呢，要一起合而为一，使两下合而为一。等到主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呢，他告诉我们，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在基督里面都怎么样，都同归于一。所以在基督里面的合一，在基督里面的和平，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是神永恒的心意。那就在这样的一个问题里面呢，也给我们启示，这就是我们将来神给我们所神的智慧所要带出来的一些给我们的拯救，神的爱在我们生命当中所要彰显的一些事实。 OK， 所以这些后来带着这些显明的真理呢，带出来就让我们看到永恒公平的道路和通达的道路，就是这句话所要讲的。这一切都是来自神，要经过他在圣经里面的启示，我们今天才可以能够明白。所以对一个基督徒来说，我们通常我们说我们已经信主了，我们说我们是谁呢？我们是新造的人，是吧？一个从神来的新的生命，这是不错的。 OK， 这个新的生命呢，就是什么？就是神的创造，我们要记得很清楚，这新的生命是神的创造，是神的爱及大能的结果。他我们熟悉的一句话，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是不是？就是神的大能的结果，使我们今天能够得蒙救赎。神是有大能大力的神， OK， 然后他爱我们，他爱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但是我们可以发现一件很感恩的事情是什么？他能够提供我们爱。常常说我们要去爱一个人，但是我们没有法提供他的爱，提供这个爱给他人，因为我们没有这个能力，爱了半天爱不下去了。但是神说他爱我们，他能够提供我们爱，他怜悯我们，他能够提供怜悯给我们，让这个怜悯成为一个实际能够实现。他说他要拯救我们，他能够提供这个拯救，让个拯救成为一个实际。Okay， 因为神是大有能力的神，他战胜了魔鬼，战胜了死亡，战胜了一切阴间的权柄。感谢主，这就是我们信主的人都有的一个确据及所信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所信的三位一体的神是一位大有能力，是一位无与伦比的神。不仅如此，而且呢，神创造了教会，这是件很重要的事情。今天我们在这边聚会，教会的成立不是人发明的，教会的成立是神创造的，是神的杰作。 OK， 神要我们在教会里面过神所要过的生活。我们要知道教会就不是人的发明，是神的创造。神要信徒在世上过教会生活，彼此相爱，得到造就，积极的传福音。神这样做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这目的在以弗所书三章十节告诉我们，为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我们刚刚讲到智慧从哪里来，智慧从神而来。神要教会把神的百般的智慧让天上地上一切的人都知道， OK， 要做见证。这让我们知道教会有一个很大的任务，就是彰显神的智慧，去荣耀神。要如何行出来呢？就是要依靠神的大能大力。所以以弗所说我们刚刚读的那段经文呢，就告诉我们一章十九节保罗的祷告，他为什么对以弗所的信徒要这样说，今天也对我们这样说，就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他要我们信徒在教会里面好好的跟随他，把神的能力借着我们彰显出来，让世人看到神的拯救，让世人看到神的真理，神的爱能够在教会彰显出来，为神做见证。去年啊，最近不是最去年，最近我在亚洲啊做了一点服事啊，做了一点培训，到了一个县镇，这县镇就是一个教会，从80多年代开始的，到现在三十多年，这个教会有10000多人的一个教会。 OK， 那这个教会呢分散在各地，每一个主日像我们在这聚会的时候，他们有100多个同工在各地宣讲神的信息。在主日的时候，那个教会的负责同工呢和我做了一点分享，他说他只有初中的教育程度，在30多年前呢，他要出来去传福音，要做主工作的时候呢，受到了很多的折磨，恨到了损作的迫害。 OK， 然后他就跟迫害他的人说，他说不管你怎么说，就是我死了我也要信耶稣基督。他讲得非常的肯定， 他是做初中，他是个初中毕业的，他能够做的事情就是开个三轮机器三轮车去送货。那有一天呢，他送货的时候呢又被撞到了，受了伤，躺在床上呢躺了半年，不知道怎么办。在他躺在床上，有一天下午的时候呢，忽然看到那个县城的四个城门呢有火从四面进来，有火从四面进来。哦，他知道神在对他说话了，有希望了。等他好了以后呢，到处去传福音呢，不断传福音，而且发现中国有许多好的神重用的传道人都跑到那个地方去了，都跑到那个地方去了。结果经过30年来呢，那个地方呢，现在有上万人的弟兄姐妹，都是非常好的弟兄姐妹，在那边一起的服侍。他就告诉我，他说比他聪明能干的人多得很，比他学历高的人很，但是呢神却用了他。我觉得我真是听得很感动也感谢主这位同工今年已经快60岁了快60岁了感谢神借着这位弟兄开展神的国度，神所成就的超过他所想所求的，也是超过我们所想所求的。神是因为神是大有能力的神，他能够让一切大家想不到的事情呢能够成就。感谢赞美主。我也了解到为什么世界各地当神要好好追求主的人呢，神就借着这些人呢来复兴那个地方。我现在懂了，就当我们好好的去认真追求主的时候，甘心乐意好好奉献的时候呢，神一定复兴那个地方，神一定复兴的地方。所以我在这件事上学习的是，当我们确实的跟随及信靠那位无与伦比的神者，就能看到经历到神在他的教会在我们的生活中做奇妙的事情，因为神是那大有能力的神。这三节经文给我们的一个结论呢，是啊，神是独一无二的，是唯一的是唯一的创造的主，是大有能力超越自然的。我们花了很多时间讲这个神的创造一切，我们现在来看看第二段第一大段的第二小段，就是在第15节到第17节，就讲到一切都不能都不能够跟神比，因为神是伟大的因为神是伟大的。神是伟大的话呢，就是这里我看看对了，这里讲到在第15节16节17节，你可以看到这里面的一个信息是很有意思的。第15节呢用隐喻表达万民的微笑告诉我们是多么的微笑。第16节呢用具体的修辞呢来比喻，以部分代替整体，表达他们的不足，表达他们的不足这里除了说明神的伟大，也暗示万民应当来敬拜如此伟大的神。到了第17节呢很有意思，借着三个强有力的否定词，你看这个圣经里面三个强有力的否定词，虚无、不及虚无以及什么虚空虚空，来表达万民无论多有能力能耐也无法与神相比，也进一步表示神与人在不同的层面上面，并不是否定人的价值，而是神爱人眷顾人，但神是神，我们要很清楚，今天要很清楚，神是神，人是人，神和人是不同的，人不要把自己当作神，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所以这段信息很明显的告诉我们，人要拿去他的骄傲，要谦卑的态度，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神。在以赛亚书最后一章，当讲到审判的时候，天地万物都受到审判的时候，在那以前，新天新地以前在六章第二节有这么一句很重要的话，但是耶和华最后跟大家一句劝勉的话，他说耶和华说，这一切都是我手所造的，所以就都有了，但我所看顾的就是虚心痛悔因果化而战惊的人。所以神特别重视人的谦卑虚心痛悔。好，我们下面再来看下面一段，讲到这个偶像的这个问题讲到偶像的问题。偶像的问题呢，你可以看到这个问题一开始，神就是一个问题来开始，启示了神和神较量是不可能的事情， 想都不要想 OK。 也举例说明人花了许多的功夫制造了铜像、金像、银像啊，及耐久的一些木头的偶像，其实呢以为想用微弱的工作或偶像来取代神，实在是怎么样，实在是愚不可及，实在是愚不可及。在圣经中拜偶像的例子很多 OK。 啊，这边我找到了这个在以赛亚书里面巴比伦的这个例子。巴比伦是一个国家，是一个残暴的国家，是一个不信主的国家，是一个大的国家。那神呢用他来惩罚以色列，来审判以色列，教训他们这个悖逆的一些行为。所以呢在以赛亚时代就看到了这件事情，结果果然巴比伦把这个犹大国灭掉了，灭掉了。那巴比国呢就这个得意洋洋，在七年的时候呢把偶像拿出来游行，游行受人敬仰。但后来没隔多久呢，巴比神也审判巴比伦，用波斯马代一夜之间就把巴比伦灭亡了 OK。 在匆忙逃亡之中呢，连偶像他自己，巴比伦时候他们的偶像是谁，他们选了个偶像叫做比勒跟尼坡，两个大的偶像，他们自己都保不住了。因为这些偶像毕竟只是人造的一个物质的一个像而已 OK。 所以在搬运的时候呢反而成了在他们的深处的一个重担，偶像变成了一个深处的重担，是一个非常讽刺的一个描述 OK。 讽刺的描述，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一类的拜偶像所产生的问题及笑话，其实在过去在今天都是非常的多。所以我们今天的偶像是什么呢？很明显我们常常看到的有金钱、美色、权力、升迁、名望，还有人呢很多人是很爱自己，对不对？常常喜欢找自己 OK。 所以年轻人呢则是忙于迷于什么车子、明星，还有各种的手机啊，用手机没有什么不好，但是整天就是喜欢这个手机，喜欢到一天到晚沉迷在里头呢，那是有问题的 OK。 你的偶像，我现在就问大家，我们的偶像，你的偶像又是什么呢？人很奇怪，我们人很奇怪，常常知道有些东西是不好的，是不对的，但是我们当时常常就陷在其中无法自拔。所以我们在这里要求主怜悯啊，也需要靠主的大能大力，让我们从偶像的一个光景中呢能够出来，从偶像光景中出来。好，那我们现在看到了关于这些偶像的这些问题 OK。 那现在我们来看看这个第二主要的大点啊，主要大点时间不是很多，我就很重点的跟大家讲一下，神是掌管万物的主，是在第21节到第26节。这里有几个重点 OK。 第一个讲到了神是创造的主，那我们刚刚已经提过，而且另外讲到一个神是建立宇宙秩序的主啊。你可以看到有一句话非常的美，他铺张穹苍如幔子，展开诸天如可住的帐篷。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一个非常美丽的描述。他说穹苍虽然那么大，但对神来说又算什么呢？穹苍就像他的一个幔子一样，一个很轻薄的幔子，一个帐篷，神把它铺开了。神当把这个帐篷铺开了是干什么用的呢？是让来人来住，让他来做人的一个庇护所，像帐篷一样。而有神也住在那里呢，表示什么？神不只是存在而已，神与人亲近，他实际掌管穹苍，掌管宇宙万物，他建立一个秩序，他保护着世界，他保护着人类，建立这个秩序。这个秩序呢包括了神的护理。就地球来说的话呢，我们每天看到太阳的升起，太阳的下落，我们有阳光，有空气，有水，让我们能够存活，这就是神的掌管，对宇宙的掌管，建立一个秩序，建立一个护理，让我们能够在生活，在这个生活上呢能够存活下来。所以我们应该要感谢主，神掌管自然世界。另外我们可以看到神掌管人类的历史，在这里说到人手所做的功若不在神的旨意里，都是虚空，都被抛弃，像碎屑一样。这是什么意思呢？当我们所做的事情如果不在神的旨意里面呢，都是经不起时间的考验，当时可能盛极一时，过了几天之后，几年之后，几百年之后了，没有人想念，也没有人去问，对不对？大家读传道书都可以看到，那只有神的旨意永远立定，神的话语永远立定，必然成就 OK。 一个很快的例子，当亚述 啊，要打这个犹大的时候，他不可一世，带了十八万，带了几十万的军队来到耶路撒冷前，就要把这个耶路撒冷一个晚上把它消灭掉。但是神一动工，一个晚上十八万五千的亚述兵就被打死了，就死掉了，他们只好退回去。 OK， 那这一件历史的事实呢，拯救了犹大，拯救了耶路撒冷，也成为世界七个关键的大事之一。因为他这件事情的成就呢，我们知道犹大得以存活以后，就会有耶稣基督的诞生来拯救我们。所以你可以看到整个这个世界都在神的掌握之下，神的创造，神建立秩序，神创造万物，神创造新的生命，神创造了教会，神也管理掌管宇宙万物，任何的历史的事件都有神的旨意在里头，也有神的掌管在里头。我们个人呢也是这样子，今天没有时间举这个例子。我们教会有一个很有名的公众人物，你知道是谁吗？林书豪。林书豪在我们的教会里头 ，OK， 那他在我们教会里面，我们虽然叫我们好几年了，他没有机会来分享。终于今年找到他来到中文组来分享了一次，结果教会做的人山人海，请他来分享。虽然我们很低调，但他跟我们分享我记得很多，只讲两件事情。他讲到，他说最初成名的时候，他球打得特别好的那段时间，他说确实是有神迹在他身上发生。是有神的帮助在他身上发生，但他也一直强调他生命的重点是以神为中心，他愿意一生为神所用，感谢主。 OK， 那最后呢，今天我们刚看到这边也提到了一个讲的，刚刚提前打出来的一个信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息，那就是说就是我们今天读到的那个经文里面读到的，他说一个神，他说圣者说你们将谁比我叫我与我相等呢？最后你可以看到，这今天的问题起先都是以赛亚他问的，最后一句话是圣者问的，是神亲自问，有谁可以跟他比呢？我们的答案是很明显，没有谁可以跟他比，对，没有神可以跟神来比啊。所以我想今天用最后用一个总结的经文作为我们彼此的勉励。我们的回应呢，是要信靠那无与伦比的神。我最后用以弗所书三章二十二十一节作为我们的一个鼓励啊，这里是怎么说呢？这里说到，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们。好，我们一起祷告。亲爱主，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感谢主，神的话语是何等的宝贵，是何等的重要，求主让我们珍惜我们在神的话语上面的学习及领受，成为我们每天生活的动力，也更能够好好的学习依靠那无与伦比的神，走主的道路为主做工，为主做见证，生活在神的恩典里面，长存一颗感恩的心。谢谢主，求主祝福在这里山谷的教会，我们看到他们的成长，看到他们的复兴非常的欢喜快乐。我们也求主保守我个孩子服侍的教会三井城会堂，让我们不论在哪里都能够好好的忠心的服侍主，蒙主的喜悦也求主的怜悯，愿神得到一切的荣耀称颂跟赞美。谢谢主，这样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的，阿们。 Okay.